欢迎收听，请跟随我。在介绍有关会士培育的相关内容之后，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培育导师的工作。
对了，各位听众，我们今天要谈的呢，是在给培育工作中间给导师的角色。
嗯哼，
我们过去花了四个礼拜的时间谈培育的课程。这培育的课程呢，的确是包罗万象，不是任何一位导师能够独自负担的。那事实上，一个导师的角色呢，应当更像是我们东方传统中所谓的师父，他是一位人师而不是经师。那师父的角色是在指引、辅导和陪伴，那经师呢，是知识的传授。那知识的传授这一部分呢，事实上可以有不同的人组成个小组来负担，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，甚至自己阅读、自己做报告讨论的方式，也可以听录音带啊，也都是一个方法，或是参加一些所谓的联合的培育的课程。我知道在大陆上已经进行过几次，就整个全国所有的不同地方的修女们集合在一起，大家共同参与一个考证的工作，这都是可以补充我们在知识上面传授的不足。那回到我们这个导师的角色呢，我们可以先从圣经上面看，举几个例子来谈一谈，可能会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。那我在圣经上可能说最好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的施洗若翰。施洗若翰自称他是旷野中的声音，他为主预备道路。那施洗若翰呢，因为他先有在旷野中间和天主密切结合的经验，所以在基督出现的时候，他能够认出他是墨西亚，墨西亚也来了。然后他向门徒们指出来，这就是墨西亚，让他们去跟随他。那最后呢，他自己隐身而退，因为他说有新郎，新娘的是新郎，他只是新郎的朋友而已。所以若翰这几个他所扮演的角色，他先有和天主密切的结合的经验，有天主的经验，然后他能够认出天主的来临，再向门徒们指出天主在哪里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导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模范。那此我们在旧约中也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，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中间，这记载到一个那个小孩撒母耳啊，在圣殿里面，晚上呢他睡在上主的殿中，那上主有三次来召叫他，说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不认不出来是天主，他需要到那个老司机厄里那里去问。那厄里呢，因为他有很多的经验，他认识天主，由于他的经验他认出天主来，然后他告诉撒母耳说该怎么样去做。他说你去睡吧，假使有人再来叫你呢，你就回答说上主请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那因为他这样一个指引，所以撒母耳获得了天主的一个旨意，了解天主要他传达的信息，他最后成为一个先知。所以厄里所扮演的角色，他由他经验中间认出来天主，他告诉小撒母耳，告诉他怎么样去做。所以这样一个经验，有和天主的契合的经验，而认出天主的临在，再向别人指引出来该怎么样做，可以说是一个导师的基本的角色。那我们再看一个更好的例子，就是我们耶稣自己。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路加24章，在厄马乌的两个门徒，这两个门徒呢，因为看到耶稣蒙难死在十字架上的惨状，他们绝望之极，决心离开耶路撒冷，决心走了。那在路上呢， 耶稣自己走进他们，跟他们同行。那在这个故事中间，我们可以提到几点。首先，耶稣走进他们。耶稣先看到他们的忧愁，他们的需要，主动的走进他。那第二点，耶稣和他们同行，他陪伴他们，做他们的朋友，跟他们一路一起走，不是说在他们的前面。那上面提到说门徒认不出他来，因为耶稣是那样子的亲切，没有架子，他不是一个长相老师主人的样子，就是一个同行的人。那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呢怎么说呢，他说，他先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们在路上走，一路上在谈什么呢？耶稣提出来一个问题，那这个问题提出来呢，就给了这两个人呢一个倾诉的机会。两个人就讲了一大堆话，说他们，难道你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吗？等等啊。好，那把他们的痛苦都说出来了。这个以后呢，耶稣才说，再给他们讲解圣经，讲解圣经，他们了解说为什么墨西亚必须先要受苦才能进入他的光荣。这一路讲解中间呢，使他们的心再度火热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们的眼开了，他们了解了，清楚了，然后呢，重新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们本来要走了，要离开了，现在又重新回去了，又重新回到，把他们的决定再重新开始了，去宣报复活的喜讯。所以在这个故事中间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一个导师所应该扮演的角色。那他主动的关怀，他陪伴，那他听，聆听，然后他也给他们一个，给他们一个解答，让他们能够再度充满热心，恢复他们的工作。所以可以说，一个培育导师，我们综合起来的，他的工作是在一个指引他领路，但他要陪伴，那他要辅导。所以这三个角色可能说是一个导师最重要的。那要达到这样一个工作呢，他必须首先是一个有天主经验的人，也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信仰的灵修的深度，他能够在别人身上认出来天主的召教，圣神的推动，他能够更清楚地认出来，能够在指导人去回答，去配合。所以在这个方面呢，可以说辅导，神修辅导是导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。那此外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导师应该有一个敏锐的一个观察力，他那个敏锐的体会出来人的需要。像刚才我们看到耶稣是主动的，他看到他们的忧愁，他主动走进他们。所以导师应该有个敏锐的观察力，主动关怀，去陪伴，去鼓励。可是很重要一点呢，他不应该替这个他说辅导人做决定做选择。这个呢，我们可能还要特别强调再解释一下。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女教友，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女教友，他在那个加拿大蒙特利城，他有办了一个全人发展中心。那这位女教友呢，已经有77岁，他从事辅导工作呢将近50年。他的名字叫吉东啊，吉东女士可以这样说。那他曾经辅导了很多的青年人、青少年、成年人，甚至神父、修女都有，帮助他们的成长。他甚至也在教宗和枢机主教面前做过演讲。那他从他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中间呢，他综合出来一套理论和方法，那对会士的培育呢是很有帮助的。我可以介绍一下他的重点。那他说，在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人性中间 都有一些天赋的活力。那些根本活力的存在，比如说我们会努力去追求达到某一个目的，我们会想尽方法找到有效途径去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会做一些选择，在很复杂的状况之下我们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，我们会遇到困难要去克服，有毅力去克服，我们有耐力可以等待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成功在未来，我们可以做牺牲等等。他说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天主给我们的一些活力，这些活力呢，如果可以得到一个正常的平衡发展，会使一个人呢成为一个有自信心的人，成熟的人。那否则呢，就可能变成一个很幼稚的缺乏自信或是情绪化的这种人格，也可能变成很依赖性很强或者是自私自大的，都可能的，因为他的活力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发展。所以他觉得说，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，就是最重要的点就是帮助别人去发现他自己的活力在哪里，让他自己认清他的活力，因此建立他的自信心，而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一个我们说使徒在这里。所以可以说辅导老师一个导师的工作是去帮助人发现他自己的能力，特别是他自己的活力，而不是替他去做决定，永远在告诉他做什么。那样子的话，我们会训练出来一些被动的一个顺从的人，而不是真正的使徒。所以这位吉东女士说，她所寻找到的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说有导师和被辅导的人一起来共同做反省。那导师呢，帮助这个他所辅导的人重新去阅读他过去的某一个经验，特别是一个曾经克服过某种困难的经验。他会问一连串的问题，然后在问题中间呢，不断的让这个被辅导人发现看出来他自己的活力在哪里，他自己怎么样可以一步步的去解决一些困难，达到一个目标。在整个过程中间，他怎么样做取舍，怎么样做抉择，怎么样付出他的精力、他的时间、牺牲等等。在过程中间看到自己以后呢，他可以逐渐的建立一个他的信心，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所以我想这一个其中女士的一个经验呢，也是很对我们很有帮助的，也就是一个导师的功能是在帮助别人认识自己，建立他自己的信心，自己去做选择，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他是要回答天主召教的，不是导师说你该回答。那这样的一种培训呢，这样一个导师的一个领导之下呢，我们会培养出来一些我们最初谈到一个，我们要谈一个现代的使徒，能够自己主动的负责，全力以赴。那这样的导师呢，也是会尊重他所辅导的人，尊重天主的工作，自己跟和若翰使者一样，他能够在工作成功以后呢，他隐身而退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导师的一个他扮演的角色。那在这种导师，他需要怎么哪些人格的特质呢？我们可以稍微谈一谈。我觉得他首先他必须有一个尊重的心，他尊重天主对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一个计划，他尊重培育是天主的工作，他自己只是一个助手。那此外，他要尊重每个人给自己回答天主的权利。我觉得一个人回答天主的召教是自己的权利，那不能够由别人去替代的。所以做导师的人跟这种尊重的心是最重要的这个条件。那第二个特质，他应该是宽宏大度的。一个宽宏大度的人能够欣赏并接纳各种个性的人， 给每个人都有发挥自我的空间。这个团体中间，当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发挥自我的空间的时候，才使整个团体生活变得活泼生动，能够丰富，能够建树整个的团体。所以这种宽宏大度的一个特质呢，我觉得一个导师是必须要有的。那第三个特质可以说是一种敏锐的观察力，他必须要在一个人有问题还没有说出来之前，他已经先体会到了，他可以先注意到，然后他可以才提供及时的服务。那他也能够有正确的判断力，对这个客观的状况，一个人的一个各种表现，不要做错误的判断，而是正确的判断。那在辅导方面是很重要的。第四点，他的特质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乐观的人。我觉得这个做领导的人家是一个常常悲观啊，常常那个看起来很不愉快，是最不理想的啊。他很乐观，怀有希望。那本来嘛，一切都靠天主啊。那天主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，所以我们应该怀有希望，也是一个有信德的表现。那四点，第五点了啊。他的特质呢，应该是他觉得是公正、不偏心的。哇，我想在一个培育的一个状况中间，遇到一个偏心的导师，可能是最坏的状况。当一个偏心的导师出现的时候，他会有他喜欢的人，他不喜欢的人。这个时候团体已经被他分裂了。那就有些人会不是故意的，可能他就依赖心强的，他会依赖的去讨好这个掌上，会引起来别人的一些嫉妒。那实在对这个培育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。所以一个做导师的，不管他自己心里面如何的比较喜欢某些人，或者是说不喜欢某些人，他表面上绝对不能表达出来，因为他心要是公正的，他要尊敬每个人，而是他能够在团体中间维护正义。那当某些强格的个性出现的时候，控制大家，那他要出来维护正义。所以做一个导师的呢，是需要一些某些人格的特质。那些人格的特质呢，也许我们不太可能在所有特质都在一个人身上发现，那至少做导师应该自己了解他缺少哪一点，也许就需要别人来补充。那这个自我认识的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所以我想大概谈谈这个导师的角色和他的人格的特质，那提供一些参考。
是，这些听起来哦，当一位导师真的很不容易哦，因为他要扮演的是指引、陪伴还有辅导的这个三大角色，并发挥这个功能，同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人格特质，才能够达到帮助会士发现自我、活力、建立信心，成为一个好的门徒的一个最好的效果。那么修女在节目中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，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之后对您有一定的帮助。谢谢您的收听，也谢谢王修女。
再见，
再会。